又要赞美主，真的来到主的面前，先安静一下，因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与我们同在，请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的是要对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显现你自己，我们一听到你的声音，一看到你的作为，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就更有信心走前面的道路。特别是你为我们预备了很多信心的先祖，还有在我们身边如同云彩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见证人。主，我们看到你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就更加欢喜快乐，更加心存恩感，更加蛮有信心来走前面的道路。且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是有很多家人在一起的，可以彼此通气。彼此鼓励，彼此带导。主耶稣是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我们可以携手同行，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更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我们美好的家乡。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不害怕。对。有一座城在等着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主。主，我们把今天这一点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想看到你，想听到你，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当中。就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我们还是来唱贺礼。我们请玛丽姐妹再为我们唱这首美好的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光来亲近你，谢谢你把那美好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地上每一天都靠着信心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主啊，你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每一个信靠你的孩子们里面，让我们与那古圣先祖、你的仆人、先知们一样，心里存着盼望，仰望那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家乡，使我们今天走这条灵程路上就欢喜快乐，放下一切的忧虑和尘累。跟随你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谢谢主，赞美，奉主的名求，阿门。对，
我们来唱两遍哈，
好的。啊，等候一座城，却住在帐篷。这天长的客旅，一直奔前程。他有美好证据，前途是堪夸。他乖，他不寻求地上的荣耀，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 等候一座城，他神的住处。他没有也不求地上的房屋，因身起飞说过数天的家乡，只那不离正道，旅客所安详。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啊，等候一座城，虽然有失意。跋涉苦，丧事多，又叹息声音。但一想到那城，就一声歌唱，因为路虽崎岖，必定不会长。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他等候一座城，我们皆已然。能帮在你城中，同你永为伴，享受你的预备，因此也愿意以帐篷为记录，同你可辞地。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等候一座城，却住在帐篷。这天城的旅客一直奔前程，他有美好证据，前途是堪夸，难怪他不寻求地上的荣耀，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他等候一座城，他神的住处。他没有也不求地上的房屋，因身起飞说过数天的家乡，是那不离正道，旅客所安详。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他等候一座城，虽然有失意。 跋涉苦丧事多，又叹息声音。但一想到那城，就吟声歌唱。因为路虽崎岖，必定不会长。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他等候一座城，虽然有失意，跋涉苦丧事多，又叹息声音。但一想到那城，就一声歌唱。因为路虽崎岖，必定不会长。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他等候一座城，我们尽一干，方能在一城中同你永为伴，享受你的预备，因此也愿意一帐篷为记录，同你可此地。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谢谢主耶稣，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好了家乡，你在那里在等候着我们，哦，要同你一起回到家里，哦，来享受你为我们一切预备的美好。主啊，赞美耶稣，谢谢你，就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谢谢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玛丽姐妹，我唱这首美好的诗歌。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看希伯来书一章。这礼拜我们已经看到阿拉哈、以撒、雅各还有撒拉，他们因着信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他们就想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熟悉的地方、安逸的地方，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特别是亚伯拉罕。然后经过很多信心的考验，像亚伯拉罕他去到腓力士人的地方，后来也去到迦南地。家里 的祝福，那里有很多的仆兵、牛羊，极其繁盛，但是没有儿子，一直没有，一直没有。神又答应他，会让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一等，25年，我们讲的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哈。在这段时间，他仍然是相信神。25年生了个儿子，那高兴的不得了，真之下好了。有儿子了，尽管只是一个，加拿大人原来有另一个不是神应许的，是那个婢女所生的，而且神只是应许他要从撒拉身上生下以撒，然后要从以撒身上生下众多的子孙。后来他也凭信心听神的话，把那个不是应许的儿子让他离开。等到这个独生的儿子撒拉独生的儿子以撒长大了，全家都很高兴，看着这个就是未来的主人，未来的主人。但是呢，有一天神说，你要把你这个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我所指定的山上去，把它献为祭给我。二话不说，把以撒带到山上，也不敢给家人知道。山上真的就照神的话，拿刀就要砍。这个时候天使挡住他，不可伤害这个童子。然后他抬头一看，对面山上神预备了一只羊羔。这一幕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又带着一个儿子，独生的神所应许的儿子，带到山上去，这就是刀啊、柴啊、火啊，全都预备好了，而且真的就是这么做，要把它献为祭了。忍得了这个心，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父亲，并不是说这个儿子可有可无，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信那位呼召他的神，应许他的神答应他给他这个儿子，还特别给他起个名字叫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不会使人忧伤的。这里希伯来书11章里面，我们还要往下看许多的信心的伟人，后来还有以撒、雅各，我们就不再讲了。信心，我们要是这样读过去，一点感动都没有。但是你若去想，我行吗？天下哪有这种事啊？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信心是不容易、不简单的，除非是真的是里边有神的人。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里边有圣灵的人，而且真心的是相信他、依靠他的人，才有这个可能。这第二段24节开始，我们看到摩西 他怎么拯救以色列人。关于摩西本人我们就不讲了，我先看看那个当年的以色列人。这里就是讲到本来是在王宫长大，虽然他是以色列人，他的在王宫长大，他是可以成为一个王子的。到王子就会有很多的待遇，有封地啊，可以有很多的权利啊，到哪里人家都要鞠躬下跪，但是他。知道埃及的地方不是他自己的地方，他是属于以色列民族，他是属于一个神所拣选的民族的。当时以色列民族在埃及，他们是寄居的，他们是逼迫的。自从约瑟去世之后，逐渐逐渐过几代人，就没有人知道有约瑟曾经拯救整个埃及免于饥荒死亡这件事，就觉得这群人是外来的，是侨民，他们好像抢我们的财富，所以就诸般的逼迫他们。在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法老还有他的官员还有其他的以色列埃及人怎么逼迫他们，要他们做庄却不给他们材料，要他们自己去捡，然后那个定量完成不了就打他们的那个头人哈，因为他们是要上缴的嘛。是苦不堪言哦，在这种情况下，摩西不想自己做王子，宁愿去跟他的百姓受苦，好像在众人面前，我不是埃及人，我是以色列人，这样要跟他的族人站在一起，因为信。你看到环境，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是被压迫的，被在底层的，怎么不做人上人，又去做人下人呢？但是他是知道，这个民族是有盼望的，是神拣选的，是神应许以后要祝福他们的，当时还没有说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啊，有君尊的祭司啊，我的子民啊，这些话还没讲出来，等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那个沙上神才这样说的，但是他就可能听他的父母他们知道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以撒的子孙，是雅各的子孙，神对他们有应许，对他们有应许，对他们有应许，所以他相信，在这个信心的眼睛，他们看到那个未来，所以摩西他宁愿不要做那埃及的王子，就是要跟这些最底层穷苦人在一起，一个人。都，我们有住在农村的，我们有住在城市的，我想我们当中还没有人是住在皇宫里的，但是至少，在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知道的人里边，就有很大的差别。当你本来好好的。你可以不只是承受一般的产业，还有权位，还有地位、权势等等。就是你宁愿去跟那些什么都没有的、 乡下穷的不得了，或者在西方世界有很多叫 homeless， 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就住在，他们常常在街上，在那个商店门口，有时候商店的门口有比较大的门哈，然后有上边有遮挡的，他们晚上就在那边过夜。那你说不去当王子，住在皇宫里边，去跟这些人在一起，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相信神对他们的应许。还有那些以色列人，这时候是苦不堪言。当神差派摩西来带他们的时候，一开始他们也不相信，你是谁呀？我们都不认识你，因为他已经离开埃及40年才回来的。话可能也不标准了，带很多外地的口音。是当摩西在他们的眼前靠着神给他的能力行了很多神迹之后，他们逐渐相信他，以后摩西讲什么他们都相信都听，特别是那个预言姐那个节日过得真漂亮。那时候他们已经很苦，去跟法老谈判，回来说可以了，等一下又反了，甚至有时候法老当面答应摩西说可以让他们走，他刚离开皇宫，法老马上就反恐，所以反反复复9次之多。虽然神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法老还是甘应。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人也的确看到神的恩典，因为所有发生的灾难只有在埃及地，在埃及人住的地方，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完全不受那些灾难的影响。那他们就亲眼看到这位神是真的，是在保护我们的。他们每天就盼着哪天才能离开啊，哪天才能离开啊。我不知道这个摩西跟法老谈判过去那9个灾经过了多少，10几天、1个月，反正一天又过一天，一天又过一天，是很难熬很难熬的，叫做度日如年。到最后摩西跟他们说，这一次一定行的，神答应我们今天晚上还要降一个大灾，然后法老一定就会放我们走。那你说经过9次都不成，这一次能成吗？也许心里，说说吧。但是他们还是真信了，摩西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摩西叫他们，你们赶快东西要预备好哦，打好包哦，穿着鞋子哦，就像预备马上就要出发的样子哦。然后你们每一家要准备一只羊，假如家里人少的，就跟隔壁的人两家一只羊，要选那个好的哈，没有残疾的。然后你们在傍晚的时候，你们前一天也选好这只羊，然后在预约节那一天，那个晚上，你们就把这个羊羔杀了，然后把血就涂在你的那个门框上，然后呢，你们就要把那个剩下的肉就煮了，然后 你们要围着那个火炉来吃哈，吃饱了，等一下好走路。衣服要穿好哦，腰带都要束好哦，就是准备马上出发的那个样子。他们全部照听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真的好听话，好听话的。那样过，每一家每一户，全都门框上都涂着血，不敢漏过。就那一天晚上呢，神派天使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而以色列的每一家每一户就逃过了，就没有死人还站在那里吃喝。结果半夜埃及遍地嚎啕大哭，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人的。王宫里边要接王位的长子都死了，到那个最穷最穷的人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退缩，赶快让他们走，赶快吧，让他们走。那他们也照着神的吩咐，就向邻居那些埃及人就要金要银要衣服，就带了金啊银啊衣服啊，风风忙忙的牛羊全都跟走，就浩浩荡荡的出发。是都不信的人觉得这是神话，是他们就是这样出去，确实还过红海，海怎么过？没有船，但是神有路，神在海里给他们开道路，让海水在他们面前分开，给他们开出一条路来。就那么奇妙的过了红海。我们看到这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好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哈，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很听话，很听话，是在旷野住了40年，有一些不听话、不相信的就倒闭在旷野，但是后来生的还有两个那一代的人，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带着。主要是约书亚带着在出埃及的时候还很小很小的，还有在旷野生的，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到20岁的，在旷野生的那就年龄更小了，还有一些妇女，就这样到进入迦南了。神就叫他们说，第一座城是耶利哥城，你们不用打，就是那个头一天来见约书亚的哈，就吩咐他们要怎么打耶利哥城，就是你们静静的绕城，每一天绕一圈，每一天绕一圈，绕6圈，不开口，只是那个祭司可以吹号，第7天你们就绕7圈，然后就哭喊，那就真的照做。当他们到第7天绕了7圈的时候，他们就齐声呼喊，这个城墙就倒下来。不信的看，全是神话，神话，神话，不可能的事。但是神要做的事就有可能，因为他是神，他不是人。那我们听，只要我们信他，听他， 就什么都能就。后边他讲了很多很多，妓女拉合因着性成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属那些不顺从的，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妓女拉合的事我们应该都知道，在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上，对，提到妓女拉合的事，他跟所有的人，耶利哥的人都听到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一路打了，在约旦河东已经打了起码两个比他们强盛很多的国家。妓女在那个城中是最低下的人，就是可以说平时也许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时事，很多事情也不太明白的，但是呢所有全部耶利哥人他们听了，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哇，这群人要来了，这群人来要来了，他们很强大，他们有一位很厉害的神，怎么办？我们就是要竭尽全力统筹抵挡，来抵挡他们，把墙门关得紧紧的哦，不要让他们来哦。但是呢那两个探子先被派去探这个城的时候，城的反应就是说，你看到就赶快要来报告，然后就赶快就是要抓他们，把他们杀死了。讲想到说，反正杀了他们就起码第一个狼主，他们就不知道这个城里怎么样啊，他们可能就不敢来啊。他们的反应就是这样，就是要抵挡，而妓女拉合他却接待他们，不只是接待，你可以说光是接待那不算什么，因为妓女就是要赚钱嘛，只要有人来给我钱我就赚，但是冒险接待他们还救他们，城门要关了，有人要来抓到他，赶快去把他们藏在那个屋顶，然后叫他们说，等到那个人走了，把他们放在那个从城墙上坠下去，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起码躲三天，然后说，当我们知道你们有一位很厉害的神，你们一定是得胜的，到时你要纪念我。那就是因为相信这位神一定是带领以色列人得胜的，一定是会攻打他们而且会灭了他们的，就像在约旦河东的那些国家一样，他相信这个结果是一定的，所以才这样救他们也求他们。结果耶利哥城是倒塌了，拉合是不是得救了？他跟他的一家全部躲在他家里的人全都得救了。你说拉合是不是只是这样得救，当时不会死？他有没有得永生？他有没有成为天国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啊，君尊的祭司啊，属神的子民啊，他都有份了。他 后来就完全融入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且他成为耶稣基督，当然是大卫的祖先了，起码是大卫的曾祖母啊，曾祖母。然后当然也就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圣经里在耶稣的属那个地上的血统的那个家谱里边、族谱里边，他是有名字在上边的。大家看到科比在说呢，说是一一细说，基甸、巴拉、汤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人，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是脱下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那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基甸哈，当然大卫跟撒母耳，我们就知道他们都是很厉害。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先知，他是跨于那个士师时代，跟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他是跨士师年代跟王朝之间的一个很被神使用的先知，也是祭司。他的故事长，我们现在就不讲了哈。他是从小就被神祝福，从小小小的，不知道有没有到10岁哈，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跟他说话的人。这除了耶稣之外，可能就是撒母耳，是圣经里面一个从孩童就听到神跟他说话的一个人。所以他靠着神跟他说的话诚实的传达神的话，他说的话一句也不落空，是撒母耳终身最好的一个评价，就是他说的话一句也不落空，因为全是从神来的。各位，我们就更知道了，他也是应该是从童年的时候就信耶稣，就信主，信到无论什么他就知道神跟他同在，神跟他同在啊，这个神是真的，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放羊的时候，他可以跟狮子斗，跟熊斗，把他们叼去的羊从他们口里抢出来跟他们打。一次当全以色列军在敌人面前怕得不得了，一个个躲在山洞里，怕被敌人看到的时候，他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去跟对方的那个巨人对阵喊话。你靠的是什么？你靠的是你仇，你的刀，你的枪。我靠的是天上那位耶和华的名，骂他。这样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信心在他里边，让他去应对这么强大凶猛的敌人。几颗石子就把那个刀高大刀拿着刀枪要来打他们的那个格利亚打死了。果那些躲着的以色列人他啊追敌人，他的那些敌人就啪的逃啊逃啊逃。不是信心，全是信心啊。 有那个在里边对神这个信心，不可能是这样的。那基甸呢，基甸是四世年代的，他是那个以色列民族里边，他说他是很小的，没有人认识他，他的父家在民，在他的族人里边也是没有地位的。但是天使来跟他讲话，叫他说你要起来，你要带以色列人去抵挡敌人，敌人就是当时米甸人，一到他们收成的时候，米甸人的就来啊，就来抢啊，践踏他们的田地啊，吃尽他们已经快好收成的东西，抢他们的牛羊啊等等。当时那些以色列人没有人敢起来反抗，只有苦啊苦啊哭啊哭啊叹息啊，求神拯救啊。基甸当时本来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在那些不敢起来反抗的人当中，但是当神的呼召来了，神的话语来了，他顺从了，他起来了，他呼召一下子就32000个人就来跟着他。那你32000个人就能打败那个米甸人吗？要是能够，那早就把他们打败了。神跟基甸讲说，32000人太多了，太多了，我要是让你们这样打赢，你们就说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勇士，去把他们打赢。说你要叫他们害怕的，这个是在四世纪6章哈，我们看第前面他怎么求神给他印证，那个我们就不提了。那第7章看到说，一大群人来跟他，但是神说人太多了，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就是跟随你的人太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就是原来是有32000人。就是基甸一说，你们要是怕，那米甸人是这么多这么高了，你们怕不怕？怕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一下子跑掉2/3有多。32000跑掉32000，所以你可见说那个时候那些以色列人的心态是怎么样，是还是很害怕的，还是很害怕的。但是因为有人出来呼叫说可以跑啊，我也去。但是当几点了，你们看看环境呢，是这样的哦，你们敢吗？一下子2/3有多就走了，就剩10000。那神还是说还是太多，还是太多，是我来选，我选的人你才带，其他的人说叫他们回去。那这些人里面也有很多还是勇敢的，但是可能是血气的勇敢，神不要那种属血气的勇敢，只要他看着他心里是真心跟随神的。学习的勇敢有时候遇到你现在还没有逃，去到阵前也可能会逃。神就要基甸说，你叫他们去河边喝水，然后我选的呢，结果神只选了300个人。 殿就带着这300个人，那你说基甸本身需不需要信心？密密麻麻的米甸人他们搭帐篷在那里，32000人听了，叫他们说你们看一看，看一看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你们敢去吗？就是22000就跑掉了。一万人呢，基甸都说主啊，一万人够吗？能打吗？现在只剩300，神啊，你是跟我开玩笑吗？是那个时候一定是神给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心，而且神给他听到敌人营中有人讲的梦，更增强他的信心。就这样300个人，可能加上基甸就301个吧，真的就把米甸人打败了。是信心，全是信心。后边啊还讲到很多很多。我们看，有堵住狮子的口的，有灭了烈火的猛士了，大家都知道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故事了。三个朋友因为不拜偶像，当时不拜偶像的人就要被丢到在那个火窑里，他们怎么都不拜，结果王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听到那个乐声响起你们拜那就算了，就说以前不拜的事就算了，赦免你们，但是你们这一次都不拜就真的要把你们扔到火里，看你们的神能不能救你们。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神一定能救我们，不然我们也不会拜你的偶像。就是说神怎么不可能救我们，他一定能救我们，他是全能的神。那即使他不救我们，就是让我们被火烧死，但是我们还有个更美的家乡要去的，所以如果不然我们也不拜你的，就是我们就去那个家乡了。所以他们就这样，结果就灭了烈火了，烧不到他们。但以理也因为信的缘故，他每天坚持3天到神面前祷告，安静恳求等候。敌人拿这个作为把柄，说项王建议说30天之内谁都不能向人或者神来求什么，除了跟王求，不能求任何人跟神。但以理说这神的命令，这是人的命令，他听，我要顺服神过于顺服人，而且我怎么可能一天3次不来祷告，没有神我活不下去，没有神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勾心斗角的皇宫里生存，我能够在这里生存这么久是因为每天都有神的带领保护，我就是因为怕他们就不要神的，我的保护就没有了，我的智慧也会失去了，我还怎么活啊。他就是非要来亲近神不可，就真的被丢到狮子坑呢，但是狮子的口都被封住了，就是因为有信心，神就做照他的信， 这么奇妙的拯救。天王快快天还没亮就来呼叫他，你的神迹了你没有啊，你好不好啊？但以理说，哇，我很好啊，封住了狮子的口，王很高兴，快点叫人把他就是救上来，然后下令把那些告他的那些王还有他们的家属扔下去，还到半坑里边，还没到里面的狮子就扑上来把他们全咬碎了。信心所做的真是奇妙。这边我们看到有些是新约的事的，有些是旧约的事，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雪漂流无地，本是世界不配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了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里边提到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我们知道在旧约以利沙他就拯救过一个孩子复活。那在新约更多了，耶稣复活了好几个孩子，都是他们的父母相信，还有复活拉撒路，彼得也复活过人，也是因着信。有人受戏弄鞭打捆锁，这些呢在新约的门徒彼得啊约翰啊保罗啊他们受的多了，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那是在旧约的时候比较多哈。被锯锯死，这个就是很残酷的苦刑。听说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是被放在那个树洞里边，然后这样被锯死的。被那个牲畜的皮各处奔跑。像以利亚他就是穿着那个骆驼毛制的衣服在旷野到处传讲神的道，施洗约翰也是，他吃的是蝗虫野蜜，就是在旷野这样为了神的道，没有住在城里，没有过正常人的那些文明的生活。我相信是神吩咐他，因为那里靠近约旦河啊，很多人来听了就悔改着就同时就受洗哈。在城里假如施洗约翰在城里也可能会遭到很多的逼迫，可能也人也不来等等，这些他们都是因为信，都是因为信。施洗约翰后来也是被西律放到监里还被斩，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相信神，相信神为他们预备的更美的家乡。但只要我们有信心，可以说你在死亡面前不会惧怕，在苦难面前也不会惧怕。当然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神也会为我们预备一些帮助的人，或者是给我们一些神迹，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不信不信的，也不信摩西的，而且特别是听看到法老一次一次答应他们可以出埃及，是一次一次又反悔，九次之多，还怎么能相信呢？但是在这九次里面，他们也看到神的确在保护他们。那么奇妙的，每一个灾难，每一个灾难，只有埃及人居住的地方有，歌上帝就没有。你说没有神吗？你看不见他，而且看不到他们要的结果，但是他的的确确在。看到以色列人要去攻打耶利哥，虽然胖子被追上，但是神也预备了拉合来救他们。基甸，刚才我们提的，哇，带300的要去攻打，这真的是不可想象的。假如你看环境，看米甸人跟看自己300人，是绝对绝对打不过的，只会去送死的。但是他相信神的话，而且神给带他去听到那个米甸营中的那个米甸人讲的梦话跟解释，做的梦跟梦的解释，就给他大有信心。所以神在我们当中，即使让我们今天也是跟他们一样，都是在走一条信心的路，走一条信心的路。神现在也跟在熬炼我们，跟熬炼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很多很难的环境，就是看我们信不信，顺不顺从。只要信而顺从，神仍然要在我们当中做很奇妙的事情，神也会在中间为我们预备帮助，增添我们的信心。我最近经历到很多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呢，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打击患难，我来不及请他们讲见证哈，但是我就分享我们家的，在一个月前，应该是一个月零几天之前，当最后一批今年的最后一批，这一季度的最后一批家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一天出去散步，我先生陈医生就忽然就摔倒，他手指里裂了，那个看到很流血很多，流血很多，看到他这里又裂了一条大缝。那么我们怎么跟他压都压不住，但是他自己不觉得痛，而且还说感谢神，感谢神，只是皮外伤。骨头没事，当时不知道骨头有事，其实后来去照了，骨头是在这边两个手指有一点骨裂，还有骨折。他自己说不痛，而且一直感谢神，一直感谢神。那么后来就住院，后来就去急诊，缝了九针，你可见那个伤口有多长有多深。但是不去缝的话，他还说不用不用，我皮外伤。但是当时圣灵感动我，就是一定要去急诊，一下子缝了九针。后来一量血压很高哦，很高，这是一种反应性的高血压，很高很高。那医生就说你们自己决定要不要住院还是回去。那我想这么高，我们不要自己承担责任哈，就是所以就说好，那就留医，就第二天就不只是就给他照全身啦，看还有没有骨折啊，还有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啊。结果就是除了手这里，其他地方骨头没问题，但是 一照照出一块大石头，在他的膀胱里边有鸡蛋那么大，给他住进医院里边就拉不出尿，可能就是那根石头挡住了哈，还有那个前列腺也很大，100公分。哦，那对象呢变成那个手不是大问题了，反而是这个石头是大问题了，膀那个前列腺也是大问题了。他就住院就说各方面得